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aw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哎，您这是要出门？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China Traffic Radio。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5月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五一假期去哪玩？通过数据看文旅市场热度。多家线上旅游机构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五一假期旅行热度或达近3年峰值。奔现游、票根经济 China Travel 如何拉动消费升级？全国首创客滚船模块化检查制度，护航琼中海峡出行安全畅通。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马上进入听交通。
听交通，
听交通，我们来关注五一假期已经开启，假期该去哪玩？通过数据，我们来看看文旅市场的热度。记者从黑龙江省文化厅获悉，黑龙江省的旅游、餐饮、住宿、住宿、交通等各项假期的预订数据非常的亮眼。综合各在线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4月16号，黑龙江假期的入境游订单量同比是增长了126%。除此之外，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了超150%。北京、辽宁、吉林、浙江、上海等省份是前往黑龙江旅游的热门客源地。内蒙古文旅部门围绕北疆风情和春季特色，推出了500项左右的特色文旅活动。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4月28号，通过网络预订内蒙古文旅产品的游客人次是同比增长了34%，带动线上消费同比增长了29%。其中，预订过夜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35%。外地游客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沈阳、成都、杭州、长春、深圳、榆林等地。2025年五一假期，陕西的接待游客人数预计高位运行。在线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来陕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74.3%，入境游订单量同比增幅达145%。全省旅游订单预订总量同比增长近20%。全国旅游监管平台的数据显示，陕西的48家旅游星级饭店五一期间的客房预订率是达到了72%。热门的景区预计有华山、秦始皇帝陵博物馆、华清宫、西安城墙、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和大唐不夜城等等。
听热点，
听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的最新消息。从今天开始，五一假期就正式开启了。多家的在线旅游机构是陆续发布了五一假期的出游趋势报告。奔现游、票根经济 China Travel 成为这个假期的3大热词。报告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旅行热度或达近3年的峰值。五一假期您开启出游计划了吗？哪些地区景点将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游客们更青睐怎样的旅游项目或玩法呢？消费市场又会呈现出哪些新的趋势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的报道。
多家在线旅游机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市场呈现阶梯式增长态势，全民开启假日经济新玩法。途牛2025五一出游趋势前瞻数据显示，从整体预订情况来看，五一假期出游峰值将出现在首日。出游时长方面，更多用户倾向于选择3到5天的出游行程，出游人次占比为62%。值得注意的是，仍有近10%的用户选择了6天及以上的出游行程。 他们大多通过拼假、年假等方式手动延长假期。携程发布的五一旅游出行预测报告显示，目前国内机票预订量较去年显著上涨，而机票人均客单价也更具吸引力，游客出行距离呈现显著延伸，长线旅游目的地同比增幅显著，跨市住宿订单占比已突破 80%， 连住两日及以上的深度游用户比例将达到 20%， 县域市场高星酒店消费反超高线城市。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陈李南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呈现长线爆发、跨境双向升温、县域市场消费升级趋势显著三大特征。从供给侧来看，县域目的地通过微度假综合体加非遗活化模式完成配套升级，而需求侧消费者以错峰必堵、深度体验重构出行决策模型。
县域市场旅游热度同比增长 25%， 增速高出高线城市11个百分点。此外，小城超能力显现，在去景区化的趋势推动下，县域旅游目的地形成了传统目的地迭代加新兴网红地崛起的双轮驱动格局。像大理、景德镇、丽江、秦皇岛、伊犁等传统文化强县保持着虹吸效应，博尔塔拉、普洱、安顺、孝感等新兴黑马县域搜索热度同比增幅超过 50%。
途牛2025五一出游趋势前瞻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游客预订碎片化、出游碎片化的趋势也尤为显著，不再局限于自驾游、自由行或跟团游等单一的出游方式。游客通过飞机、高铁等方式抵达目的地后，再租车开展自驾游或参加当地的跟团游、半跟团半自由行，这种组合式玩法已逐渐成为旅游市场的新潮流。同城研究院统计，今年五一期间出行成本降低，激活大众旅游需求，机票单程均价同比下降约 11%。 同城旅行门票玩乐事业部负责人陆宇杰介绍，根据数据分析发现，五一期间热门景区搜索榜单展现出多元化的代际碰撞，超级 IP 持续领跑市场。
上海迪士尼、北京环球影城、安徽黄山风景区稳居第一阵营，形成了主题乐园与山岳景区平分秋色的格局。新晋流量目的地强势突围，山西悬空寺、新疆赛里木湖、珠海长隆海洋馆以及香港迪士尼共同构建了第二阵营。与此同时，经典 IP 彰显韧性，河南老君山、四川九寨沟、苏州拙政园等老牌景区通过了玩法的迭代重获关注。这一现象既凸显了旅游市场冷热交织的多元生态，也反映了消费者在假期中选择差异化体验的深层次需求。
对于日常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的人们来说，远离喧嚣，拥抱大自然，不失为疗愈身心的好办法。陈岭南介绍，数据显示，五一期间自然充电宝式旅行热度飙升，海滨度假成为 Z 世代首选，其中晋江、海口等沿海城市旅游订单量同比激增明显，折射出游客对水域疗愈体验的强烈需求。
报告显示，海滨城市订单增幅明显，晋江订单同比暴涨 328%， 海口增长 133%， 三亚、珠海、平潭、舟山等沿海城市的预订量增长均超过平均水平。从携程景玩数据来看，平均温度30度以上的福建和海南玩水类景区与玩乐体验欢迎程度更高。此外，在假期充满自然疗愈的日游产品同样受到青睐。
近年来，特种兵旅游、反向旅游等现象集中出现，与此同时，博物馆热和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新消费趋势出现。 Z 世代更是把票根经济玩成了产业链，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已经从口号愿景变成了一种行业现象和潮流趋势。旅游市场进入深度体验旅游时代的特征更加明显，城市漫游成为年轻游客喜爱的旅游方式，通过重新串联城市中的历史、文化和美食元素，提供深度的文化融入感。数字文旅企业数量增长，文化遗产体验与沉浸式场景打造成为主要形式。陆宇杰介绍，随着本异地度假趋势的走强，各旅游目的地纷纷依托热门旅游景区，做强景区的沉浸式体验，推出花卉展览、非遗集市等活动，来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丰富游客的度假体验。
热门市集包括了北京平谷国际桃花节上的永乐大集、扬州瘦西湖万花会上的非遗市集、洛阳牡丹市集、苏州观前街市集等，其中不少市集从四月中旬开幕，一直持续到了五一假期。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2:14，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外出装上自带杯，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宇。接下来您将听到，神舟十九号航天乘组三十号返回地面，本次任务航天员回家之路什么样？东海福记休渔拉开大幕，受到休渔和五一假期双重影响，海鲜价格略有上涨。假期出行手机电量告急，消保委发布共享充电宝使用避坑指南。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马上进入到听社会。
听社会。
听社会，我们来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5年4月30号13时08分，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身体状态良好，三名航天员顺利出舱，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的报道。
30号四时，神舟19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长城报告，轨反分离，
轨反分离。
12时17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19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长城报告，推反分离，
推反分离。
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
空中分队已到达着陆现场，返回舱呈倾倒状态。
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神舟19号返回舱正常返回东风着陆场。
14时02分，神舟19号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航天员蔡旭哲说：“
在太空中，我们无数次地凝望着美丽的蓝色星球，这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守护好。尤其是空间站舱壁外面那么鲜艳的红色，是太空中最亮的色彩。”我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感到骄傲。
我国首位90后男航天员宋令东安全出舱后笑得合不拢嘴，给大家飞吻。
为祖国出征太空，我是幸福的，脚踏实地的感觉也是幸福的。后续啊，我会及时调整状态，时刻准备把清澈的爱献给祖国。
我国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王浩泽说：“
祖国母亲，您远行的儿女回来了。在天上飞行的这180多天，既是一场磨砺，也是一场修行。经过这次任务，我现在底气十足地向祖国和人民汇报，我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更多、更具挑战性的任务，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此次返回任务经历了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5个阶段，可以说是步步惊心，环环相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伟介绍，
其实本次这个返回过程跟之前的每次返回任务基本上是一样的，都还是采用这个快速返回技术，也就是5圈返回。
返回制动也就是返回舱脱离原来绕地球飞行的轨道，变成下降到地球的轨道。本次任务中，制动开始和制动结束都有非常明确的时间点。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李格飞：
我们要建立各个飞行阶段的这个返回的这个动力学的这个模型，包括制动段、自由段、载入段以及这个开伞段，经过多组的高精度的这种迭代的计算，去调整这个制动的这个开机的时刻和关机的这个时刻。
3名航天员在返回地面后要经过隔离恢复阶段、疗养恢复阶段和恢复观察阶段，主要的目标是帮助他们快速恢复到飞行前的健康水平。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许东说，
这里面的康复措施呢，我们其实有大概18项，有一些包括饮食作息、运动锻炼，包括理疗保健、身心调养等4类吧。
神舟19号载人飞船于2024年10月30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随后与天河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183天，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多次货物出舱任务，先后开展了舱内外设备设施安装、调试、巡检、维护维修等各项工作，为空间站长期稳定在轨运行进一步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乘组在2024年12月17日首次出舱活动期间，创造了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长的世界纪录。在轨驻留期间，乘组还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听社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出行已经开启了，在旅途当中难免会出现手机没电的情况，可能有的朋友习惯自己携带充电宝，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嫌麻烦，就会租借共享充电宝来使用。那么共享充电宝在租借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江苏省消保委近日是发布了景区共享充电宝使用避坑指南。 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借共享充电宝时需要注意什么？江苏省消保委提醒消费者，首先应当结合自己的行程查看该品牌共享充电宝的可还地点，避免用完后出现无处可还情况。其次，查看柜机上的二维码是否被更换，避免误扫造成损失。最后，确认该品牌共享充电宝的免费时长、收费标准、单日和单次封顶费用，从而合理规划使用时长。江苏省消保委监督部工作人员龚永庄介绍，归还共享充电宝时也应遵循三个步骤。
第一步，打开借出共享充电宝的小程序或软件，查找附近可还地点。第二步呢，是根据指引找到相应的共享充电宝的充电柜，必要时呢，开启手机录像功能，记录将共享充电宝插入机器的过程，确保机器灯亮起。第三步呢，是查看共享充电宝的订单是否结束计费，确认订单完成再离开。
有消费者反映，当共享充电宝插入机器后，指示灯没有亮，或者订单没有结束计费，应该怎么办？江苏省消保委提醒，当发现灯未亮或者订单没有结束计费时，请不要离开机器范围，及时拍照或录像留存证据，并通过相应小程序或软件联系客服，将证据上传，请其确认后结束订单。如果消费者发现附近找不到可归还的机器，或将充电宝带到其他城市，应该怎么处理呢？龚永庄，
消费者在无法归还共享充电宝时呢，应当及时联系客服，请求暂停计费，并且呢，根据客服提供的返还地点和期限及时归还。若附近没有可以归还的地点或其他情况，可以呢，与客服确认是否可以邮寄的形式归还，以及邮寄后是否可以退还多扣的费用。
江苏省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应当确认共享充电宝的额定容量是否超过快递限制，邮寄时按照快递公司要求包装妥当，并将装箱视频及单号反馈至品牌客服。消费者应当在物流送达后及时联系客服确认收货，并处理订单费用。
听出行，
听出行，我们来关注。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4.2亿人次，同比增长约4.5%。从车票的预售情况来分析，跨境旅客增幅较大。截至到29号，中老铁路跨境国际旅客是突破了50万人次。在公路方面，从昨天的14点开始，通勤车流与假期提前出行需求交汇，路网交通压力增大。在民航方面，预计假期期间旅客运输量日均215万人次，北京、上海、广州三地间以及北京与深圳、成都间的航线旅客订票量最高。从今天的12点起，东海将进入全面的伏季休渔期。在这几天，在浙江的捕捞大县象山县，渔民们纷纷带着上半年最后一船渔获回港。受到休渔和五一假期的双重影响，海鲜价格略微上涨。关注一下电影方面，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4月30号的20点31分，2025年五一档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是突破了9000万，《水饺皇后》《雷霆特工队》《人生开门红》分列新片票房榜的前三位。好，时间来到了12点28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气象信息。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小丹。今天是5月1号，星期四。今天呢，五一假期正式开启。总体来看，全国降水不多，西藏的东部和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东北地区的东部、新疆伊犁河谷、云南西南部、华南南部和海南岛等地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我国其他地方啊，基本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了。气温方面，今天在黄淮和东北等地会有降温出现。济南昨天的最高气温还是突破了30度的，今天会降到26度左右。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5度的样子。这个假期北方气温多起伏，大家要多多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你了解身边的危险吗？
哎，吃吃吃，多吃点儿。
哎呀，哎呦，
哎呀，怎么办呀？有人倒下了，
怎么了？
哎，快救命呀！
那有 AED，
谁会用？
救援的黄金时间往往稍纵即逝，想伸出援手却不知该如何去做。假如时间倒流，哪怕只是一秒，你能不能
用海姆立刻急救法？吐出来了！
AED 心肺复苏，我也会
。
应急常识关乎幸福、平安和健康。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学习应急知识，守护生命安全。
喂，到哪一站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到了。哎，我跟你说，刚才我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梦到什么了？
我梦见我的座位上全都是针，越坐越觉得扎得慌，嘿呦，钻心的疼呢。你说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
有啥奇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坐着我的座位不肯起来吗？
乘坐火车强占他人座位，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霸占他人座位，当然如坐针毡。乘坐火车，请您对号入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FFORT， 努力。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爸爸，你晒黑了。
悠着点，别着急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懂声音，救死扶伤，听懂人爱。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好，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从银发浪潮下的养老护理员短缺，到残疾人服务领域的技术人才缺口，民政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与供给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近日，关于加强新时代民政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首次发布，通过完善培养体系、拓宽职业通道、强化激励机制等举措，为破解民政领域人才荒提供了政策指引。意见出台的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行业背景与社会需求？意见将如何通过激励机制提升这些职业的吸引力？目前民政领域特色职业在职业教育中存在哪些专业建设痛点？本期交广会客厅，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纳波，来共同探讨破解人才荒、民政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破局之路。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欢迎您，陈教授。
谢谢，
非常欢迎陈教授做客哈。那意见呢，首次提出了民政高技能人才概念，并且系统规划培养路径哈。那您认为这一政策对于我们老龄化社会提升民生服务质量的核心意义是什么？那政策出台的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行业背景与社会需求呢？
其实我们看意见里面，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在它的标题里面，例如第一个就是技能人才。当我们讲民政的人才的时候，这意味着事实上民政有非常丰富的人才类型。例如在2010到2020年民政人才培养的规划，这里面就把民政人才进行了一个分类，包括领导的人才啊、行政管理类的人才啊，包括专业技术的人才，也包括技能人才。那技能人才是在这众多的人才类型里面的一个，总体上它还是排在最后的。从排序来看，这个意见呢，其实等于更多的集中在技能人才的培养上，所以这它这个聚焦点是跟以往的不一样的。第二个就是说高技能人才，从这个高字的强调来说哈，当我们一般讲民政的技能人才的时候，我们想的更多可能是例如我们说养老护理员呢，例如殡葬行业的一些从业人员呢，包括一些，但民政是一个涉及领域非常广的一个部门啊，他们包括慈善呢，包括社会组织管理啊，包括儿童啊，包括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这些人才总体上它的分类比较广。这次这个意见它更多的强调是高技能水平的人才，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不同，跟以往的民政技术民政人才的培养有不同的地方。至于为什么提出哈，我们说高技能的民政的技能人才，我觉得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政策的背景。从19大以来，我们的社会发展的核心矛盾已经从我们说原来的这种水平上的这种差别，再到我们现在是面临不均衡这方面的这种相应的问题。所以政策的主要的关注点也是开始从原来把蛋糕做大，再到说怎么把蛋糕分配好的这么一个转变。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很多领域上，我们要不断地去加大投入，要提高社会的服务水平，要给公共服务提高质量啊，提高覆盖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背景。另外一个呢，你可以说是经济的背景。以往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几个重要的推动力哈，消费，我们说出口，我们说投资。但是以往的尤其以城市化房地产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模式，在现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底下，其实会面临一些相应的挑战，尤其是当前的这个贸易战或者是有关的这种政策的局限。所以服务业作为我们说内循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发展动力，在当前的服务业发展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就是新兴的服务业将来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和引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上也有这方面的需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就业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就业的陈述大概有好几十处，就业将会是最近这些年尤其是今年的这个政府工作的一个很重点的工作。怎么能够再进一步拓宽我们说就业的范畴，在服务能够进一步提质增量的过程中能够拓大我们的就业的岗位，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所以这整个背景整合在一起， 我觉得民政的高质量的或者是高技能水平的人才的培养，我觉得是非常的因应的政策或者是当前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的情况来提出来的。
其实我国的经济发展啊，也在逐渐的向服务业来进行转型和发展、但是我们在转型服务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遇到了很尴尬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我们一方面就业难、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技术人才，刚才您又提到高技术人才相应它是短缺的、因为对于技术人才来说，它普遍存在着招不来留不住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根源其实是在于社会的认可度啊，相较于还是比较低的，那职业发展也比较受限。那这一次意见提出了八级工制度，并且推动了技能与职称来贯通。那我们如何要通过这类改革来打破职业的天花板，来增强岗位的吸引力呢？
这个事情得分开来看。一方面呢，讲到这个民政的这些服务的岗位，这个尤其其实您讲的可能更多大家想到的是养老服务方面的这种岗位、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老龄化社会发展的非常的，现在老龄化人口非常的多，但是我们的从业的这种养老服务员事实上是不是那么充分的。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普通的养老的护理员，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我们雇佣这部分的人群，因为大部分的养老护理的有关工作呢，它其实并不需要太过高的技能水平，它也没有特别高的这种我们说专业化的门槛，所以对企业来说呢，找到合适的能用的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在它的利润考量底下，它会更倾向于做这样的选择。但是我们讲的八级工的制度，它当然是非常好的。它好在哪里呢？它给进入到养老的这个行业的人，它有一个比较长的职业发展规划的可能。那提供了这种可能呢，就可以去吸收一些，例如我们说他本身就有专业技能的人，例如我们说护理人员，我们说读护理专业的这些人员，他受过高等教育，那么他受过很好的护理的专业知识，那他完全能够胜任养老方面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原来的这个职业发展比较有受到局限的话，他们可能就会犹豫我到底进不进入这个行业。但如果说他这个发展的空间比较大、那么他就愿意说进入到养老的行业来、把自己来的护理的知识可能更多应用在医院的场景的，他应用到养老的行业里面来。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业的形式或者说当前的服务业或者说蓝领的这种工作的收入的逐渐的提高，相信会有蛮多的这种可能更具备就业竞争力的人员，或者说更年轻一些的人员，他愿意进入到这个养老行业。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网，
这时间带您关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最新消息。汉花飞溅间勾勒黄金动脉，装机轰鸣中书显铁军担当。这个五一假期，中铁十五局沪渝蓉高铁项目站前一标二分部施工现场呈现一派火热的攻坚图景，近百名建设者放弃休假，以攻坚有我的奋斗姿态，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建设主战场全速推进工程进度。在上海宝山区的建设一线，党员先锋岗红旗迎风招展，成为施工现场最醒目的标识。项目党支部将红色引擎嵌入施工一线，以党建引领安全护航主题实践活动为抓手，组织党员干部亮身份扛责任，在极难险重面前当先锋做表率。工程技术部苗林便是其中一员。清晨6:30，苗林已戴着安全帽穿梭于钢筋笼之间，手中的卷尺反复丈量着钢筋的间距，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钢筋间距、混凝土标号等关键数据。由于项目地处上海市宝山区，工期紧、任务重、周边环境复杂、环保要求严格，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难题。为了确保节点目标顺利完成，项目部提前谋划，制定五一攻坚时刻表。项目现场负责人连国栋在现场跟班作业时表示，
越是节假日越要绷紧安全弦，把牢质量关，因为我们现在打下的每一根桩基都是为长山鸟的同城化夯基垒土，未来当列车以350公里时速 在这里飞驰而过时，乘客或许记不住我们的脸，但是会记得中国速度的温度。
这句话不仅是他的工作准则，更是他对全体施工人员的要求。各劳务队也积极响应，实行全天在线打卡制度，全力以赴投入施工生产，抢抓施工好时段。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我爱你，妈妈。
I love you, mom.
Rodan, mama.
Yan liu liu qi bia, mama.
Yamu, mama.
Mama.
Mama. Mama.
Mama. 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好，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本期交广会客厅，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纳波来共同探讨破解人才荒、民政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破局之路。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那意见强调职业教育的关键作用，但是许多职业院校的民政相关专业的招生还是比较冷清的啊。那您认为要如何优化专业设置或者是产教融合的模式，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高技能人才的一个孵化器呢？
这可能得分开来看，因为我们说我们的职业教育其实可以分为高等职业教育跟中等职业教育，而且我们民政是有一些专门的高等职业的院校的，例如民政职业大学，它是个本科院校，我记得长沙、武汉等等都有一些专门的民政的大专的院校。事实上，可能这些院校他们在招生上总体上还是 OK 的， 还是可以的。所以第二个方面其实就是中等职业教育。在中等职业教育里面呢，如果说民政的这个专业遇冷，可能是主要是由于像中等的职业教育里面呢，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这种专业或者说技能，我们例如说殡葬，例如说这种残疾的相应的一些设施的这种研制等等，这些可能中等的职业教育可能并没有能够提供充分的具备竞争力的这么个培养的环境，那么他们在将来的就业上呢，可能也并没有特别大的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一些可能适用性更广的，他将来可以在任何一个企业里面找到工作的一些岗位，他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这些。所以要分开来看。所以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这些岗位或者是这些职能的训练，我觉得哈，应该从高技能人才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能更多在这种高等的职业教育体系里面去着眼啊，那里可能会更容易能够产生出比较适合它具备专业性又能够在将来比较容易在就业市场上找到合适的位置的高技能的人才。
是我们专业要更加的细分，毕竟要增强大家的信心啊。虽然说我们专业细分，但是未来我们的市场还是非常广阔，这也有利于我们高技能人才更多的来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啊。那文件提到要鼓励用人单位优先选拔高技能人才参与管理，但是现实当中啊，基层民政机构管理岗位大多还是由行政人员来担任的哈。那我们要如何确保技能人才流动渠道的畅通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个老话题，它不仅仅在民政的领域存在，其实很多地方都存在，例如我们说外行的管内行的都存在。那我觉得有两个东西是可以帮助这个事情的改善的。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对于岗位的设置上，我们可能要做出更清晰的岗位技能的要求。例如在公务体系里面，我说政府部门里面也有很多岗位，例如政府部门我们说有综合岗，也有专业的技能岗，也有执法岗，那有一些岗位可能他就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那从业人员他就得通过司法考试，所以这些岗位的设定以及有关的标准上，我觉得可以再做一些功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本身专业技术体系它所对应的薪酬跟它的回报的问题，如果说一个人他是更专于技术的，那他能够在专业技术体系里面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啊，相应的薪酬，可能在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不是说非常愿意去做行政类的工作了，他反而他更愿意保留他在行这个我们说技术类的或者说技能类的这个发展路线上。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例如高校，我们就可以看到那高校的有的教授可能并不是说都非常愿意去从事行政的工作，其实就在于说两条路径是不是都有适当的发展空间的啊？说这两个路径之间的转换，它是互有门槛的啊，是有相应的转换机制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有，我觉得就能够很好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行政有等级，如果说我们技术啊也能有这种比较广阔的等级和未来广阔的空间，那大家可能也会更倾向于我在技术领域当中。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您刚才也说到了哈，走上行政的岗位往往需要通过很复杂的这种考试的流程啊，但是依赖传统考试，它往往与实际工作是有一些脱节的。那意见的支持、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参与、等级认定，我们要如何来避免纸上谈兵啊，建立更贴合实践需求的一个评价标准呢？
现在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已有的政策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好的规定了，包括这次的意见里面也提到专门一个大的部分谈评价体系的，里面也讲到包括说这个职业的技能竞赛的这种方式。事实上职业技能竞赛在社会的认受度现在越来越高，大家其实而且企业的对这些具备高技能技术的人才，他愿意去支付更高的薪酬的可能性也越高，所以这个体系已经在不断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其实为什么很多他愿意用考试呢？因为考试组织起来成本比较低嘛，它操作起来比较简便，所以 如果说我们政府能够加大在这方面的相应的一些补贴啊，引用到更多的这种我们说更多元的这种评价的主体嘛，因为例如我们说如果说是有一个很好的行业协会，这行业协会它底下有很多的企业，那么他们就有很强烈的动机说要真正把一个人给评价出来啊。如果说政府这时候有相应的有关的这种补贴的制度啊，或者说职业学校跟行业协会之间有很好的互动合作啊，事实上他就会有更大的投入意愿去做更具备实践性的或者更具备实质性效果的这种评估的手段。但手段其实都是可见的，大家都能想象得到，例如说更实操的更具备场景化的这种评价，又例如可能也可以把时间拉长，例如说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的去进行相应的评价，例如也可以做这个我们说可以做这个他的工作的就是日记制度等等，有很多的相应的手段可以。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带您关注资讯。5月1号，浙江台州黄岩区凤仪街南侧的建设工地上，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中铁23局承建的台州惠江2期项目13号楼顺利突破正负零节点。这座承载628户家庭安居期盼的民生工程，在5一劳动节当天迎来了关键的跨越，数百名建设者正以冲刺模式唱响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作为黄岩区的重点民生保障工程，惠江2期项目呢承载着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托起群众安居梦的重要使命。项目总建筑面积13.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8栋高层住宅及6000平方米的社区综合体，建成后将系统解决辖区的棚改拆迁户、新市民群体的住房需求，配套建设社区服务中心、文体活动站及便民商业设施，着力构建15分钟宜居生活圈，让4200余户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以享受优质的公共服务。中铁23局台州惠江2期项目总工徐朝传介绍，
为了让群众早日住上安心房，我们倒排工期挂土作战，创新采用网格化进度管理，将施工任务细化至每日工序，通过 BIM 技术模拟优化施工方案，在基础施工阶段克服复杂地质条件，较原计划提前突破正负零节点。五一期间，几百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开展地上结构钢筋绑扎、模板支撑等交叉作业，争取让群众早日住上舒心房。
据了解，项目部在建设过程中将质量安全双控体系贯彻始终。继续带您关注，5月1号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还未穿透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卧龙镇邓生沟的山峦，有一群人已踏着山间的白雾走向隧道。即使已临近立夏，2800米的海拔上，昼夜温差依旧剧烈，每一寸空气呢都透露着寒凉。在这个特殊的劳动节，中铁15局都四项目的建设者们正用体温融化着高海拔的寒意。都江堰至四姑娘山山地轨道交通项目邓生沟隧道是全球首次在坡度连续 S 型曲线转弯应用双护盾 TBM 施工的隧道工程。施工期间的 TBM 将在长距离大坡度环境下以1/1020的坡度连续掘进7000多米，并连续进行7次水平转弯的大幅度姿态调整。在项目的施工现场，TBM 技术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操作手呢全神贯注地盯着操控台，准确精准地操控着 TBM 掘进。技术人员穿梭在设备间，仔细检查着各项数据，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支护工人们争分夺秒地进行着隧道支护作业，为施工安全筑牢防线。项目负责人张万里表示，
本隧道为单向上坡隧道，随着 TBM 的推进，海拔越来越高，高海拔带来缺氧情况，使施工人员体能消耗极快。即使配备了抗高原反应药物和氧气袋， 头痛、呼吸困难仍如影随形，但没有一个人因此退缩，大家都干劲十足。我们的目标是早日完成项目建设，为当地的发展贡献力量。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串联都江堰市、汶川县、卧龙特区和小金县，是连接川西高原和成都平原的又一交通要道，对民族团结、扶贫开发、乡村振兴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The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办2025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开始报名了，让我们携手国内国际青少年一起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全球共话美好中国故事。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关注小主播系列活动信息。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为什么读书？我最喜欢这句话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问少年心事，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我好喜欢燕园琴这句歌词。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我会永远记住习主席的嘱托，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8-9点的太阳。
奋斗吧青年，这是对青春最高的礼赞。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
哎呦！
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假日版，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同时也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不知道各位对这个假期是怎么安排的？每到这种假期前后，大家讨论的点也都差不太多，假期头都是讨论假期的安排，打算去哪里玩，出城路上堵不堵，堵车的时候一般都会做些什么呀？假期尾就是聊假期都去哪玩了，有什么所见所闻，返程路上堵不堵，过年的时候还会再加上一条，后备箱里都装了什么呀？
感觉确实雷同度比较高。
但是也没办法，因为每个假期和每个假期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上一个假期我们是去这儿旅游，这个假期我们去那儿旅游，那肯定会有一些新的感受。有的朋友是上一个假期在家里，这个假期还在家里，还有的朋友是上一个假期在上班，这个假期依然在上班。不管是哪一种吧，自己的假期自己做主，出游宅家上班，反正都是觉得现状不满意，挺羡慕别人。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一种无奈，感觉好像每个假期跟每个假期都差不太多，甚至每一天跟每一天都过得差不太多。所以有人说要把每天都过得不一样才不负此生，而有人呢30岁就死了，然后把同一天重复生活了70年。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很震惊，所以我能活到100人不错呀。我觉得倒也不必如此定义啊，每一天和每一天肯定都有一样的地方，也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只是我们习惯了某一种生活之后，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没什么意思。就像如果你问我每天坐在这儿戴着耳机，到点了推开话筒，说着一成不变的开场白，做着差不多相同的事情，有意思吗？其实还行，还挺有意思的。但是肯定也有感觉没意思的地方，就比如说每天固定的生活节奏，到点了出门去上班，到点了打卡下班，晚上回家也是差不多的安排，每天吃的也差不多，很平静。那偶尔不平静的时候，如果是好的事情发生，这叫给平静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惊喜；如果是坏的事情发生，这叫给平静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惊吓。虽然更多的是希望有一些惊喜啊，但是有的时候惊吓它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重点是有点新鲜事儿发生。你就像工作当中身边的领导同事，如果一直都没有变过，天天都对着这同样的一拨人，你们互相熟悉的已经没啥话可说了。突然有一天单位来了个新人，所有人都两眼冒光的围上来，就跟那妖怪见了唐僧一样，问这问那，看见有新同事入职，咱们比新同事还高兴。你好呀，哈哈，你多大了？你家住哪儿啊？哪个学校毕业的？咱们晚上一块吃饭呢。但如果我们是被优化要离开的那一个，过去一直一成不变的生活突然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你又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呢？没变化的时候渴望有变化，有变化的时候又嫌变得不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未必是多大的变化，可能只是一些小插曲小刺激。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你一成不变的生活需要哪些刺激。你觉得我现在生活一滩死水，我想来点不一样的调剂一下，但也别太不一样哈，是在现有的基础之上丰富一些，哎，有一些可能我更感兴趣的或者我更期望发生的事情，偶尔点缀的发生一下就可以，对吧？ 来聊一聊你一成不变的生活需要哪些刺激。想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在最下方的输入框里直接打字留言就可以。另外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进行回听。
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假日版，各位好，我是王上。接下来看看王上上网上给您搜罗了哪些今天网上找到的新闻。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一成不变的生活需要哪些刺激？个人生活的变化跟其他人关系不大，但是进入到新的一个月，有一些新规将要开始实行，这个的确有可能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5月1号起实行，明确因成员生育而增加的人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确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成员结婚、收养或者因政策性移民而增加的人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般应当确认。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5月1号起实行，明确对外国国家以知识产权纠纷为借口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等， 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采取相应反制和限制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5月1号起实行，明确收款不退、丢卡不补、限制转卡等霸王条款应依法认定无效，身体健康原因可作为消费者退款理由。新版消费品售后服务方法与要求国家标准5月1号起实行，增加配送、延保服务、产品回收等售后服务类型，引入远程诊断、智能客服、直播教学等数字化服务方法。国家标准售后服务无理由退货服务规范5月1号起实施，明确非现场销售经营者，比如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应向消费者提供7天无理由退货服务。现场销售经营者应按承诺内容或双方约定向消费者提供无理由退货服务。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5月1号起实施，明确新建住宅建筑层高不低于3米，四层及以上住宅设置电梯，提高墙体和楼板隔声性能等规范，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出通知，加强万能型人身保险监管，包括允许保险公司对万能险产品调整最低保证利率，禁止保险公司开发5年期以下的万能险等。通知5月1号起实施。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办法试行5月1号起实行，提出运用信息技术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人员赋予信用码，推行实时动态信用积分记录，促进相关机构诚实守信，依法履责。新版火灾统计管理规定5月1号起实行，明确火灾统计数据用于分析研究火灾规律，不应作为民事赔偿的直接依据，也不应直接作为考核评价消防工作和消防安全形势的指标。我们再来看一些地方上的新规，先来看北京。新修订的北京市消防条例5月1号起实行，明确不得埋压、圈占、损坏、挪用消防设施和器材，不得在公共通道、楼梯、安全出口等部位堆物、堆料或搭设棚屋，违者处以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再来看天津，天津市养老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5月1号起实施，明确养老机构预先收取养老服务费的预收周期最长不得超过5个月，对单个老人收取的押金不得超过20000元。吉林新修订的吉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5月1号起实行，要求学校把气象灾害防御知识纳入有关课程和课外教育内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气象灾害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再来看江苏，江苏省发改委、财政厅等部门联合发文，5月1号起取消江苏境内101座船闸收费，新建船闸不再收费，此举将大幅减少船舶过闸时间，同时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福建方面，福建实行身份证替代老年人优待证的政策，5月1号起终止办理优待证，老年人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或已办理的优待证享受同等优待服务。山东省行政调解办法5月1号起实行，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书面和口头形式申请行政调解，行政机关可以进行现场调解，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等方式进行行政调解。再来看湖南，湖南省促进金融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若干规定5月1号起实行，政府将设立科技创新类基金，加大对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力度。广东方面，广东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5月1号起实行，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加强亲子陪伴，倾听尊重未成年人的意见和感受，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殴打、动恶、禁闭、恐吓、经常性谩骂等家庭暴力行为。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5月1号起实行，以专章的形式全链条细化避险搬迁工作流程，支持群众通过避险搬迁远离地质灾害隐患的风险。最后来看一下青海，青海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促进条例5月1号起实行，鼓励建筑业、工业、农业农村等应用清洁能源供热技术替代传统供热技术，鼓励支持交通、建筑、通信、工业等领域扩大绿电应用范围。 不知道这些啊，跟您本职工作或者是您当地的一些日常的生活有没有能挂靠上的？如果有的话，进入到新的一个月份，确实有一些事情咱们要可能新规要不了解的话，那您可能后边就容易出问题嘛，是吧？今天咱们来聊的是，你一成不变的生活需要哪些刺激？就尤其是在我们每天的一些好像很平淡的日子当中，时间久了就是会出现一些自己的这个想法上觉得没意思呀，就怎么每天和每天都一样啊这种。我记得有一个老电影啊，就93年的老电影叫《土拨鼠之日》，讲的就是有一个男主呢，他被一直困在这么同一天啊。稍后咱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那种感觉好像一样，就我们好像每天都差不多，可是在这种差不多的日子里，时间长了就是会无趣嘛，所以就想要有一些变化。然后如果变化太大呢，我们又未必能接受得了，就只来一些小刺激，点到为止的小刺激就可以了，别大变。今天就来说一说，你一成不变的生活需要哪些刺激呢？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在最下方的那个输入框里打字留言，就算您互动成功了。另外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在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每天节目的开场合集。咱们一会儿回来再继续来聊，说说一成不变的生活需要哪些刺激。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垃圾遍地扔，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饮料瓶子飘我家。
南朝484，多少楼台
都刻着到此一游。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我全摘走。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假日版，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一成不变的生活需要哪些刺激？起因就是因为又到了假期嘛，但是很多朋友会发现有的假期和假期相比都差不太多，比如说习惯在这种假期里宅家里的，他依然会宅在家里，习惯这种假期可能要想要出去游玩的，只是去的地方不一样，但是他依然会选择出游，同样呢需要值班的也依然在值班。我们来聊一聊您觉得自己的生活里边需要哪一些刺激啊？ 吉珍说，在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确实需要寻求一些微小的变化，比如一段时间更换沐浴露的香型，让水蒸气携带陌生香气唤醒毛孔，用非惯用手刷牙，感受左右脑切换的微妙震颤，把手机壁纸换成高精度显微摄影，每天发现细胞级的艺术，用茶道思维冲泡咖啡，分解12个步骤的仪式感，这些算是小小的感官刺激吧，不能让自己过得太麻木，需要感知当下的幸福生活，告诉自己现在你所拥有的一切，要学会知足啊。你怎么这又一股子 AI 味儿呢？这个留言。但是这些我感觉您好像在洗手间挺忙活的，又换沐浴露啊，又用非惯用手刷牙，哎，但这个确实是生活当中一些小小的习惯的改变，会让你觉得不是在那么一成不变、死气沉沉，每天都一样，好像就是刷牙也是一样的东西。你这样一非惯用手，一会儿牙床子戳出血了，你也有意思。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吉珍这个想法可以尝试一下。如果真的各位有人觉得自己每天都生活太一样了，没什么意思，试一试，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新的不一样的点，对吧？还有这个咖啡要12个步骤吗？这个冲泡咖啡要这么复杂吗？娜娜说需要奶茶周边的刺激，一看见就两眼放光，需要广播互动的刺激，一种无需碰面却有温度的触碰，也需要竞争对手的刺激，让你找到不足使你进步，生活中需要这种小刺激活跃自己身上的细胞，不一定非得是什么大事儿，哪怕一只冰淇淋咬下去会开心，哪怕幼稚的像个孩子，成年人的幼稚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快乐呢？娜娜你现在是不太快乐吗？你咬一口冰淇淋都满足的天啊。吉珍刚才说的那个说学会知足，我觉得可以联系上娜娜的这种的后半段，有的时候成年人的幼稚不叫幼稚，是我们能够把自己的知足的那个点呢、下调到一个极低的程度，就像娜娜说的，你吃了一口冰糕你可能都满足开心，而不是在追求的是银行卡上的数字，不是在追求职场里边的职位，当有这些比较容易实现的那种微小的幸福的时候，瞬间能满足，你就觉得很知足。慧慧说，生活的本质不在于追求外在的刺激或奢华，而在于内心的满足，精神世界足够丰富，我就喜欢这种平淡的生活状态，简单而快乐，不需要刺激。慧慧说不需要刺激。也是这么佛系的一个人，你要老给我刺激干什么，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的生活啊。是，也当然这个话题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得刺激自己一下，如果觉得现在自己的生活呢比较知足 OK 的呀，我这样挺好的，我干嘛非得给自己找那刺激。王浩说，我的人生没什么要刺激的，如果有那就是来点啤酒刺激刺激。要蹲一下啊。以前其实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有事没事就爱喝点啊，今天高兴咱们喝点，今天不开心了咱们喝一点。后来发现了，就是很多人是借靠酒精来让自己的这个思想啊身体啊得到一种麻痹，得到一些放纵。因为当你思想身体都能够放松麻痹了之后，你好像就能够把自己的那种最原始的一些天真的简单的一些情绪释放出来啊，都是靠着酒精来释放自己。虽然这也算是一个方法，但是不建议各位常用。偶尔来一下这个还行，你要是顿顿离不了，那就成了另外一个意思了。就是、啊，还有只争朝夕说啊，很意外，居然是直播。你们五一不放假吗？你看你这朋友啊，哎呀，你连哪壶不开提哪壶。今天是直播，明天是录播，然后下周的时候呢又恢复到直播，就简单小调整吧，是吧？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咱一会儿回来再继续来聊吧。假日版，大家就多听听歌，少听一个人在这叨叨叨叨叨叨。 今天咱们聊的是说一说您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您觉得需要哪些刺激啊？您想怎么给他刺激一下？参与话题互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另外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在里边可以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以及往期节目的回听。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君子以自强不息。
EFFORT 努力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爸爸，你晒黑了。
悠着点，别着急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就是啊，下去下去。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之假日版，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一成不变的生活需要哪些刺激。刚才开场的时候咱们聊到了一部老电影啊，《土拨鼠之日》，大概就是说一觉醒来，这个主人公发现他的人生永远被定格在了某一天，总是被同一首歌吵醒，出门遇到的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老人向你乞讨，踩到同一个水坑里。就这种匪夷所思的故事发现有很多版本啊，大概都走的是困在了时间的某一天里这样的一个路子。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个主人公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啊，他就好像遭到了时间的停滞，每天都生活在当地这个叫土拨鼠之日的这么一个天，这一天里。很多人说，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但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不也是这样一种无意义的重复吗？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当中有一段话这么说啊，就是说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这骂挺脏啊！庆幸的是，很多人发现了这样的状态，想要改变。可是对于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即便我们努力了，也没有机会像男主一样见到美好的明天。这个主人公叫菲尔，菲尔发现自己被困在同一天之后，他就开始放纵自己，先满足欲望再说。他就利用了时间循环，做了许多过去不敢做的事儿， 偷钱冒险迎警察追捕他，还搭讪这小镇上的美女，纵情享乐，沉迷声色。然而所有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他仍然被困在这一天。很多人和菲尔一样，认为只要满足所有的欲望，生活就会变好，就能获得新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人们心里总有这样的信念，说只要有钱，我的生活就会变好，只要遇到理想型的另一半，我一定会恋爱成功，只要找到好工作，我就能摆脱眼下日复一日的生活。于是很多人就努力赚钱，努力工作，努力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买来房子车子奢侈品包包，谈一个轰轰烈烈的恋爱。但是生活根本不是按照你想要的模式而设定的，人力有限，但欲海无边呐。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驾驭自己的欲望，一个欲望满足就会有新的欲望出现，满足欲望之路永远永无止境。当你试图通过满足欲望来获得新生，就像是追着自己尾巴转圈的小狗狗，你两辈子也实现不了。于是在电影里边，满足了所有欲望但是仍然失败后的男主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抑郁绝望，那就想死了都，生活无趣啊，摆脱不了重复的命运，他也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想通过死亡获得解脱。但是自杀了无数次，第二天他还是准时准点在六点钟醒来。咱们有句古话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但现实中我们大多数人也没有机会那么无限的接近死亡，对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听到也听过不少励志的故事，比如说谁谁啊，因为经历过这种死亡的瞬间活下来之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惜呢，大多数人他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也在很多时候他想不明白这一层的利害关系有哪些真的重要，哪些不重要，他没有这样的经历想不明白。菲尔最后是怎么做的呢？当他经历了满足欲望和死亡这两个阶段之后，他就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开始学习成长，去帮助别人。这样一搞，你这一下就升华了嘛。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这本书里曾经说过，说没有人生活在客观世界里，我们都居住在一个各自赋予它意义的主观世界里。从心理学的角度解析，一个人要想发生改变，首要的改变是思维方式。电影当中有一天心灰意冷的菲尔和朋友喝酒，他就抱怨说，为什么不能被困在美好的一天当中，而非要被困在自己如此讨厌的这个土拨鼠之日。朋友指着半杯啤酒对他说，有人看到这杯酒会说这杯子半满，有的人会说这杯子半空，我想你就是半空型。面对生活，我们看到的是积极的一面还是消极的一面，是在失败当中看到挫折然后裹足不前，还是从失败当中总结经验以便下一次再次的尝试。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你没有察觉到的事情就会变成你的命运，而觉察使你有机会选择，选择使你有机会改变。反正在电影的最后呢，菲尔在日复一日的循环里，他通过寻找自我，回归自我，然后放下自我，最终收获了爱情，也迎来了新的明天。其实有的时候也像我们每个人的正常的生活，如果你主动的去寻求改变，开始觉察，改变思维方式，并且积极的寻找生命的意义，美好的明天什么时候到来，它也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当你说我做不到的时候，你不妨试着说我怎么才能做到。当你说我改变不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不妨试着说那我怎么才能改变。当你说我估计我也挣不到那个钱，你不妨试着说那我可以挣到哪些，怎么去赚到更多的钱。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一成不变的生活需要哪些刺激。暖暖说，周一到周五上班下班看孩子，这是我一成不变的生活，也是大学毕业追求的理想工作生活。但我现在求的刺激就是假期必回娘家，离开当下。当我哪天不这么求了，就说明我一成不变的生活充满幸福，估计退休吧。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你看现在的生活是我们曾经大学毕业那个时候很追求的理想生活，是吧？很稳定，而且你还有固定的双休。下班能看孩子，有自己的家庭啊，但只不过是可能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一些自己那种故乡、自己的根、自己的娘家带给自己的那种精神力上的支持，所以需要时不常的就得回去一下，不然的话会觉得自己好像内心空落落的。 在联系上日常生活当中，你说谁没点小问题呢？两口子拌个嘴呀，或者是跟孩子这儿有点什么事儿啊，你可能会更加的体会到，哎呦，父母的良苦用心，我好想他们，我要回去看一看。这个时候就会有这种心态啊。我觉得不是非得等到退休的时候才不求了。正常的该回回吧，干嘛非得给自己设那么多限制啊？还有四全之说，我每天的生活都一成不变，每天下午一点准时打开收音机听爱笑，听到四分之三的时候准时关掉去上课，也不留言，主要是拿不到设备。我希望这一成不变的听广播当中可以发生些刺激，比如说我拿到手机留言了，而这种刺激现在就正在发生。哦，那恭喜你啊，假期有手机了。挺好啊，这很多朋友我都知道是那种只听不互动，或者压根儿也不怎么听的啊，就是收音机里有这么响着个动静，纯伴随式就可以了，挺好。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接触模式。如果是那种每天就一定要念我，你怎么不念我？就是那种，这反而给我也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不是每个朋友的留言都合适播出，或者是每个朋友的留言都有时间播出，对吧？H 说，不变的生活当中需要中个彩票刺激刺激。哎，你对这个中不中有没有要求呢？要中个彩票，就是得中是吧？这种可能不叫刺激，我觉得刺激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公布号码的时候，你发现你这儿前几位都对上了，就差最后一位的时候，你不对了。那种才叫做刺激嘛，就是你得是把你的心先给你揪起来，然后哎呀就一口叹息，这样更刺激。你是纯中了，那就是很幸运，很开心，很快乐，小惊喜，它不刺激啊。好了，还有一些留言呢，时间关系确实是不一一念到了，有一些朋友可能留了很多啊，就是在讲自己的这个五一假期的安排之类的，没关系，这是我觉得借用今天吉珍那句话来讲，有的时候要学会知足，就是当你学会知足的时候，很多时候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向外索取的那个力了，对吧？我们生活都是有一些固定的章法，你要说每天睁开眼睛就像科幻电影一样都得反映一下我是谁我在哪儿，你也烦，你就天天就寻求自己到底怎么回事，当你刚搞明白怎么回事以后，一天又结束了，明天一睁开眼又得是重新新的一天。当你特别这么变动的时候，你也会寻求一份安定了，你就开始觉得还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吧。所以不管您是一直在一成不变还是每天都在变，看看自己那些比较知足的地方，比较满意的地方，多看一些这样的地方啊，就能少一些这样的向外的焦虑啊。但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可能这种比什么都重要，对吧？就像每天节目最后的结尾的时候固定的结束语，烦恼忧愁靠边站，快乐一天是一天嘛。时间关系，我今天的爱笑剧场假日版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咱们烦恼忧愁靠边站，快乐一天是一天，我是王尚，咱下期见。
你说生命漫长又短暂，时间脚步推着我向前，我只是个小镇的青年，时间偷偷模糊我的脸。你问我理想有多远，能走多远就让它走多远，我只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我不管它永远到底多远，哪怕你说我成仙或是疯癫，不问明天，不怀念昨天，我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只要我跑得快，悲伤就不会见面。如果说生命如何才能圆满，那就把每天当作最后一天。有多少365天，多少人停留在了昨天，你说生命漫长又短暂，时间脚步推着我向前，我只是个小镇的青年，时间偷偷模糊我的脸。你问我理想有多远，能走多远就让它走多远。